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继续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下面还是第二章《京城站露头角》的第一节《爱上大眼睛的女孩》。陶家姊妹美丽而有才华，80年代中期，陶丽的妹妹陶宁在当时著名民营企业四通集团工作，是总裁万润南的英文秘书。万润南称赞说，当初正是陶氏姐妹青春靓丽的年华。陶宁原来是北大的英语老师，长得白净清秀，陶丽则黝黑俏丽，一朵白牡丹，一朵黑牡丹，一对赏心悦目的姊妹花。刘晓波和陶丽过着清贫而幸福的生活。8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待遇很低，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造核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说法，人文研究方面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陶丽性情安静，钟情于书斋里的学术研究，希望丈夫也能安静下来，在专业上做出成就来。然而80年代的文化思潮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三五月，人人都在争夺影响青年学生的话语权，刘晓波哪能安静下来呢？陶丽写过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但没有撰文表达过个人的政治观点。他以一种庄子式的逍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隔离与拒绝。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晓波，表面上看你是个社会出名的逆子，但在实际上你与这个社会有一种深层的认同，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反对你的态度容纳你、宽恕你、原谅你，甚至怂恿你，你是这个社会的一种反面的点缀和装饰。而我呢，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不屑于向这个社会要求什么，甚至连骂的方式也不想，我与这个社会的一切才是格格不入，连你都无法理解我的冷漠，你都不能容纳我。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反叛甚至超过刘晓波。刘晓波说这段话，他当时毫无感觉，后来回想起来才觉得一针见血。二，大右派恩师的得意门生。整个80年代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而且也是刘晓波人生中风生水起、顺畅快乐的时期。1984年硕士生毕业后，他得以留校担任教师，留在北师大任教，是当时的硕士毕业生们梦寐以求在专业上发展的好机会。刘晓波能够夺得这个机会，说明他是那一届硕士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任职于高校，仅有硕士学位是不够的。80年代中期，文科的博士教育逐渐开始恢复，刘晓波又有了继续深造的想法。陶丽非常支持丈夫的想法，对他说，只要你读博士，家中的杂事都由我来做。1986年刘晓波开始在职攻读文艺学博士课程。对于许多传奇人物来说，他们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常常被赋予一层魔幻色彩，传播越广就越变形。关于刘晓波报考硕士和博士的过程，当时有一篇报道绘声绘影地说，他随意打开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专业简章， 选来选去还是觉得文艺理论专业中的黄耀棉教授这个名字格外显眼，于是就考了这个专业，结果一考一个准儿，就这样轻轻松松进入文艺理论研究的领域。考博士研究生也并非他自己的初衷，也是在别人的怂恿之下，匆匆忙忙在学生宿舍的脏桌子上填的报考表，这显然是以讹传讹。刘晓波选择黄耀棉为导师，并非率性而为，而是反复权衡的结果。当时黄耀棉是北师大中文系资格最老、学问最好的教授，也是曾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大右派。刘晓波选择黄耀棉为导师，重要原因之一是看中老先生敢言的右派身份。然而那时的黄耀棉身体多病，已不复反右之前的锐气，在公开场合谨言慎行，只有在私下场合才跟刘晓波这个锋芒毕露的学生谈上几句政治方面的话题。周末晚上，有时候刘晓波会应邀到老师家中聊天，聊的大都是跟专业无关的内容。刘晓波特别喜欢听老师讲民国时代的旧事，老师谈及国民党政权如何腐败和专制，却也透露出当时左翼文人可以自己办报纸杂志，游刃有余地跟在新闻管制上吞舟蚀漏的国民党文宣部门捉迷藏。这些故事反倒让刘晓波对那失去的时代颇为神往。黄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级别等同于部长，每当从政协会议上回来，他都会跟刘晓波谈起官场上诸多可笑可叹的事情，对官僚极为鄙夷。刘晓波把这一切当作世说新语来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插几句评语，无不切中要害，让老先生哈哈大笑。后来刘晓波有很多同学都进入了官场，文笔好的一般先给领导当秘书，然后青云直上，独当一面。但是从那时候起，刘晓波便毅然决定一定不能进入官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黄耀棉对这个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学生钟爱有加，但也不乏担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黄经历了中共建政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算是老运动员，对中共的独裁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尽管当时的文艺政策比较宽松，但保守力量随时可能反扑。黄对敢说真话的弟子遭受暗算的结局不无忧虑，也时时对其多加提醒。不过当时风头正劲的刘晓波未必听得进去，反倒认为老师失去了年轻时候的锋芒。对此，作为老师的黄耀棉也只好叹息一声，由他去吧，自己的道路还得自己走。当时担任刘晓波副导师的童庆炳回忆说，黄耀棉教授肯定过刘晓波敢于跟人争论、敢于发表独到见解的学术勇气和入木三分的深刻透彻之论，也批评过他的偏激与片面，但终于没有把他调理过来，也许根本就用不着调理。古今中外成大气候的学问家，有哪一位不是在深刻之中带几分偏激与片面呢？另一方面，黄耀棉的地位虽尊，但其青年时代在战乱中度过，教育履历并不完整，其学问多半靠自学得来。中学时代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又被反右与文革等惨烈的政治运动腰斩，一生少有潜心学术之环境，知识结构相对老化，很难说能在专业上给刘晓波多大的指点和帮助。1987年黄耀棉在逝世前夕出版回忆录《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以动荡为书名，意味深长。黄耀棉若能看到此后20多年刘晓波更加波澜起伏的人生，以及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不知当作何感想。 他也许会引用韩愈诗说中的名言表彰得意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黄耀明逝世之后，接着具体指导刘晓波学业的是副导师童庆炳。童的思想更加开明，虽然很少涉足敏感的政治议题，却对刘晓波钟爱有加。80年代后期，当刘晓波受到左派和嫉妒者攻击之时，童庆炳为他辩护说，有些人读了他的文章，以为刘晓波好偏激，走极端，是故作惊人之笔，以哗众取宠或者装腔作势，故意卖弄自己的才情，这是对刘晓波的极大误解。我作为他的同事和老师，黄耀明教授委托我做他的副导师，多年和他相处，对他深有了解。我敢说刘晓波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实的人。1991年刘晓波出狱，但早已被北师大开除，不可能重新回到学者和教师的轨道上。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异异知识分子的光荣荆棘路。90年代之后，师生之间来往不多。2008年，童庆炳听到刘晓波再次被捕的消息，特意托朋友转告其家人，毕竟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希望他珍重。雨虽轻，情却重。三，横空出世的黑马。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刘晓波便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在读硕士期间，他已经陆续有文章进入报刊。1984年4月，他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上发表处女作《论艺术直觉》，不久又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论庄子》。刘晓波走上文坛，受到全国文化界的关注，与80年代两份短命的文学杂志有关，一是《百家》，二是《中国》，尤其是后者，堪称刘晓波的伯乐。《中国》是老作家丁玲晚年的最后一搏。丁玲是受五四影响的作家，后来到延安，一度因揭露延安阴暗面遭到批判。1952年以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前河上》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这是当时中国作家的最高荣誉。1955年丁玲被错划为丁晨反党集团，被下放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监禁5年。1984年丁玲获得彻底平反，那时他已80岁，他放弃写长篇小说和回忆录，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中国的编务主要由老诗人、文学史家牛汉负责。牛汉受胡风反革命案件的牵连，失去自由长达25年。平反后，除了承担《中国》的编务之外，还担任《新文学史料》的主编。牛汉是提携和关心刘晓波的文坛前辈，是刘晓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多年以后，牛汉对《中国》杂志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杂志在80年代众多的杂志中也算一份有个性的杂志，它贯彻了鲁迅精神、五四精神，没有为政治服务，而是为中国真正的作家和读者服务的一份刊物。它不做政治的工具和传声筒，而是极力彰显时代民主自由的精神。中国的两位年轻编辑邹进、吴斌都和刘晓波有深厚的渊源。邹进正是刘晓波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曾与刘晓波一起办《赤子心》诗刊。吴斌的妻子是诗人刘霞。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以后是六四的血雨腥风，天崩地裂。90年代初，吴斌与刘霞离婚，再以后刘霞与刘晓波相知相爱。中国创刊之后便一直在风口浪尖上， 包括经费和编制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丁玲求见政治局委员、分管文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习仲勋约了丁玲夫妇到家中谈天，很肯定地说，大姐主编的刊物有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一定还要办下去。习仲勋思想开明，在中共元老中十分罕见，一手挽救了这份杂志。1985年底，丁玲生病住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编辑会议，会议开了将近一天，决定办刊方针开放一些。1988年，中国刊发了一些青年作家个性鲜明的作品，如残雪、寒冬、廖一武、徐星等人的作品都在中国上露面。这几期的刊物让读者眼睛为之一亮，但丁玲已意识到他去世后，中国肯定要被停刊或者被改变领导。1986年，中国转而重点推出新锐青年作家的作品，刘晓波开始为中国写稿。那时他对丁玲未必有太多好感，因为丁玲在某些方面被当作文坛左派的代表，但他显然认同了丁玲当年提倡的一本书主义，就是一位作家至少要写出一本传世之作来。这个观点与强调个人主义的刘晓波不谋而合。刘晓波在中国上发表了三篇文章，1986年第四期发表理论文章《无法回避的反思》，由几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所想起的。1986年第五期发表《祖师这》，1986年第十期发表理论文章《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他在中国上发表的文章数量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他对人到中年等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忍辱负重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李泽厚哲学思想的质疑与否定，都在文化界引起热烈探讨。1986年底，中国被迫停刊。在中刊词中，编者写道，我们预感到丁玲同志呕心沥血献之以生命的，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曾得到文艺界和读者支持的中国，已经走上了他最后的路程。我们不甘心。在这里，我们借用一位被冤屈而死的诗人的诗句说，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这期杂志是邹进等人冒着风险远赴西安偷偷印出来的。得知中国在作协党组的压力下不得不停刊的消息，刘晓波非常愤怒，他不同意中国的编辑们坐以待毙的态度，而是试图发起全国作家签名抗议。他给很多有交往的作家和评论家打电话和写信，希望在反对中国停刊仪式上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敢于签名者寥寥无几。虽然这个倡议最终流产，但从那时起，刘晓波就有了倡导、起草、组织公开信和宣言的思路。中国杂志停刊之后几个月，刘晓波出版了《批判的选择》一书，因为中国杂志发表过该书的第一部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他特意在序言中致谢说，感谢最早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与读者见面的中国杂志，尽管他现在已经凋谢，但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坛毕竟放过异彩，激励过许多人的心灵，这就够了。虽然刘晓波日后未能在文艺批评和美学上着力，但中国是他人生历程中所登上的一级重要台阶。80年代中期，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呈现万物复苏的迹象，各种文学和文化思潮此起彼伏，哲学热、美学热、主体性讨论、批判国民性，以今天为代表的朦胧诗、白洋淀诗派， 黄土地和红高粱等第五代电影，西部风、寻根文学、实验小说，星星画展催生着现代艺术，崔健的摇滚一无所有。用作家阿晨的话来说，80年代几乎是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突然允许和海外的亲戚联系了，有翻译了，进来了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个那个知识，这也造成很多人变化非常快。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已形成各种各样的圈子，不进入这些圈子就无法体验到北京文化界的丰富、复杂和刺激。那是一个伤痕累累之后康复和舒展的时代，那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向封闭的中国敞开大门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们勇于用创新去挑战守旧的时代，纷乱而又生机勃勃。那时候有很多沙龙、饭局和聚会，没有多少人家中有电话，消息一般都是口耳相传，即便骑一个小时自行车，人们也不辞辛苦，即便是没有主题的漫谈，也是一场精神盛宴。刘晓波的家是朋友们常常聚集的地方，他也常去其他朋友家聚会，用文学评论家李陀的话来形容，那时候你的家对于所有朋友都是开放的，所有朋友的家对你也都是开放的。在那个时期，刘晓波的身上就呈现出异异分子中的异异分子的特质，他更愿意与学生和普通民众在一起，与普通人在一起便显得如鱼得水，而在知识分子当中反倒显得浑身不自在。他不会与人寒暄，不会虚伪的恭维那些位高权重者，因此在作家和学者的圈子里他并不特别受欢迎。刘晓波的朋友澳洲汉学家白杰明指出，刘晓波一直是一位特立独行者，尽管在大学校园中有足够多的追随者，他从来未被中国知识主流界所接受甚至欢迎。那时刘晓波毫不客气的藏否人物，也包括作为友军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内，他尖锐批评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文元凯等思想界四大领袖，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他对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电视片《和商》也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其语言是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骨子里蕴含了中国人的虚荣心。他对在文化界掌握着资源和人脉的王蒙、刘在富等人也发起挑战，认为他们依附官方，名不副实。刘晓波也让很多故作中庸状的知识分子敬而远之。当时即对中国知识界的状况了如指掌的白杰明指出，他看似唐突失礼的个人举止，再配以严重的口吃、粗鲁，他口中随时会蹦出粗俗的北方脏话，以及他近乎无情的真诚，更不用说他的异端邪说，很快将他从北京评论家以及为他们所中意的作家小圈子中孤立出来。刘晓波自认为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者，自己的成功靠的是个人的努力，而不是前辈的提拔以及营造一个关系网络，所以他在评论前辈的时候根本不留余地，既不给别人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余地。听众朋友，以上选读的是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